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张倩女士。那么张倩女士，因为她不习惯这个女士的称呼，她也年纪跟我比起来呢可能好年轻不少，所以我就直接称呼她张倩好了。那么非常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张倩。那请你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张倩，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
这就是您的介绍了吗？
嗯，目前这是我的身份吧。
好的，那么当然了，我们对于您的这个身份知道了，但是您是从哪儿来的？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会到了我们节目当中？您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稍微说明一下呢？
我是中国杭州人，然后呢，是因为有两个孩子，然后我的女儿呢是曾经来过这个电台，接受过雅秋老师的采访，所以雅秋老师觉得我有一点意思，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好的好的，非常谢谢您的介绍。那么因为您的介绍，所以我们就必须先看一看当初我们是怎么认识的。那么这是我在电台的直播间做的一次节目，今年的2、3月的时候。那么当中这一位呢，在我的正对面的这位女孩呢，就是张倩的女儿，她的女儿的小名叫燕窝，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那么当时他们的接受采访的一个主题是他们要做的一次演出，叫做梅雨季。那么您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是亨利·段导演的一部话剧，其实呢只有单幕的一个话剧，但是呢非常的有意思。当时呢其实是我女儿，她是一个 dancer， 她当时呢是有一些情感表达方面的问题，这时候正好段导就找到我，就说要不要演一个话剧。哎，我觉得她确实在表演方面有待提高，所以我就跟我女儿商量了以后，她同意，她很有兴趣演这个话剧，然后就演了这个话剧。演了以后，段导接受雅秋老师的采访的时候，他决定要带上他的三个演员，所以他就带上了燕窝、思琪，还有那个就是演他们小姨的那个演员。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是的，当时呢这两位是演员，这位是导演。那么这一位呢，虽然在台上他不算是真正的演员，他是拉小提琴的一个乐手。那么这个非常的有意思。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他们演出的时候又是怎么样。演出的时候台上就三个人，跟他们刚才的那个坐的顺序是一样的，1、2、3，然后呢是1、2、3，所以这是小姨，这是这个外甥女，然后这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是有点像旁白，但是是用音乐来搭配。那么有的时候音乐会说自己的话，有的时候音乐就是在做背景音乐。这个当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访谈节目。那当然了，燕窝在这个剧里面至少有1/3，但是绝对超过，因为我相信这个乐手是戏份比较少一点，对吧？
是，本来其实我们没有这个乐手的这个角色，但是当时呢，因为燕窝他在射击队，这个乐手呢是当年的就是燕窝是州冠军，然后他是 亚军，所以呢，当时燕窝就说他在演这个话剧，然后就说起来，就是大家聊起来，发现可以做一个跨界的合作，就当时呢就有这个女孩子一起来做这个话剧，结果呢就是我感觉对双方都是一种提高，就是对这个剧和对这个女孩子来说都是一个提高，就对。
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听听我们当时的节目，是今年的，我记得是二月份的，
是的，
是跟梅雨季这个剧有关系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当时呢，舞台上，燕窝是这个外甥女，然后这个燕窝跟小姨，这是舞台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们就结束了，等于是谢幕了，对吧？
对的，
对，就是台上就这三位，这演出了这一出戏，时间大概多长呢？
时间其实非常短，好像只有半个小时，三十分钟左右。
三个人三十分钟，对，三个人三十分钟已经不算短了。
是，确实是，所以我们有乐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会把所有的空白啊，感情的空白和。那个对白的空白全部都填满，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对，我们并不觉得这个半个小时很空，当时。
是，那这个就是导演的功力了。
是，段导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导演，而且很有创新精神。
那么刚才您提到了，您的女儿燕窝跟这位乐手都是射击队的，也就是说他们是拿枪射击是吗？
他们是十米气步枪射手，对，
是步枪，
气步枪，对，
气步枪，所以就是不是真正的很可怕的这个步枪，
不是，是一个奥运会项目啦，
所以这个怎么会开始的呢？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燕窝的哥哥，就是每一个男生都有一个射箭的梦，就是 archery 都有射箭梦。当时呢，他就发现开了一个这个箭馆，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哥哥射箭射得很开心，那燕窝没有事情干，他就在旁边发现有一个射击的台子，那他就开始随便拿着枪开始学。当时呢，教练看见他在那儿。还挺有点小，你挺有点那个架势的，所以就教了他一下。结果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舞者，所以呢身体协调性较为的好，十米气步枪对身体协调性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当时就突然感觉到比较有兴趣，又有一帮朋友一起，包括我们的小提琴乐手是思琪小姐，当时他们有一个自己的团队，就一直。到现在一年了，他们已经拿了周冠军，拿了世界冠亚季军，对，刚刚拿了世界冠亚季军，在多伦多，对，
真是厉害。所以这个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气步枪，不是真正的这个，
对，不是，这是一个奥运会项目，也还是而且是美国大学联盟运动项目，对，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运动项目，对专注力，对身体各个肌肉的那个训练都是非常非常精确、非常尖端的。对。
那么这个气步枪是从家里自己带去的呢，还是在这个射击场的他们提供的设备呢？
最开始是当然是箭馆提供的设备，但是当你要需要去比赛的时候，你的设备必须是达到一定的标准的，所以基本上我们的气步枪都是由意大利或者是德国的专门的十米气步枪制造厂家从那边订货收到了以后才可以，包括他们身上穿的皮服，就是他们穿的这个衣服叫做皮服，穿上了以后就身体非常的僵硬，完全动不了。
为什么呀？
因为它要那个降低心脏跳动对于精确度的影响，这是教练跟我说的，我也一点都不懂。
隔离了心脏跟这个枪之间的这种等于连接比较弱一点，是吧？
对，这种跳动，心脏的跳动，当你很安静很安静的时候，其实人们是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跳的。
是
紧张的时候会有那种震动，所以它这种皮肤它是帮助你降低自身的这种震动，对
对，尤其在比赛紧张的时候可能更是严重一些。
是是，所以它也是锻炼你的情绪嘛，情绪控制能力。
那么这个运动，做这种运动的人很多吗？我因为从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气步枪，我的意思是说，在一般的我的朋友的孩子或也好啊，或者是同学，儿子的同学也好，没有听过他们只参加这个运动的。
对，以前其实气步枪非常的不热门，就是很冷门，但是这2年就开始变得比较有知名度了。比如说在中国，有那个盛李豪，还有黄雨婷，他们都是世界冠军，这样子。其实我们剑馆的老板娘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世锦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是打飞碟的，所以这项运动也逐渐的为人们所认识。它既然已经变成一个美国大学联盟运动的一个项目，那说明它是有一定的普及力的。对，它其实是对运动员的心理素质啊，包括他们的肌肉控制啊，要求非常的高，完全达到了一个奥运会的标准。所以它之所以现在开始变得更有知名度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觉得。
那么您刚刚也说参加比赛，这个就是一个奖牌，
是的，
所以气步枪就是这个 air gun，就是。
对，是air gun，对，它分为手枪和气步枪，对。
所以还有手枪也是。
有，我们射击队有手枪手的，
那么请问您这个？气步枪跟普通的步枪最大的区别在哪里？是它的重量呢？是它的子弹呢？是它的射程呢？还是？
子弹是不一样的，当然，就是气步枪的子弹是铅弹，它其实更是一个就是瞄准的一个艺术。对，就是普通的步枪，我不太了解枪支哈，大概是用于打猎啊，或者是用于什么，甚至以前用于战争，I don't know。对，但是气步枪的话，就是一个瞄准的一个，就是一个高度专注的一个艺术。我认为更是这样。对，
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是因为哥哥去射箭，所以妹妹就跟着去玩才开始的。
是的。
那妹妹射箭吗？我看您看这个图，她也射箭。哥哥射箭在这边，妹妹在这边也射箭。
妹妹其实就是稍微试了一下，事实上你们看到的照片就是她唯一拿起弓的机会。其实事实上这个弓挺重的，就是你要为了把它拉开，其实挺重的。就是妹妹完全没有那个力气把它拉开来。
对，臂力不够是吧？
对
对对，
对。
我记得我听过什么500弹的铁胎弓啊，什么之类的。
啊，是是是，我们从小读古文什么的，会有这个弓箭是有它的力气的，对，是
对
的，
对，所以
对，
就是它本身的重量，还有这个弦的这个松紧度。
对，包括它每一把弓都有自己的就是需要的力气，比如说我儿子 Everest 现在拿这一把弓是28磅的。反正我是就是基本上稍微拉开一点点都不太可能，就是我撕不动的这个弓。对，一般女性的话，听说14磅、16磅。
只有一半呢。
对，是的，因为你的身高啊、你的力气啊、你的肌肉分布啊，这些会决定了你的弓的那个重量，对，力量应该叫力量。
对，弓本身的重量，然后需要多少力量才能把它拉开？
对对，就
那
是在
么，
力量。
当初这个哥哥 Everett 是怎么会开始射箭的呢？
Everest 以前是一个皮划艇运动员，然后疫情开始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比赛的机会。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们这一代孩子就失去了自己的运动的机会、交朋友的机会，甚至需要在家里上课。那么他的心情肯定不是很好，因为就是疫情开始之前的时候都是很 social、非常爱那个运动的小孩儿。等到疫情开始以后，就突然之间一切都戛然而止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在帮他找一个能够让他 重新就是热爱起来的一个运动。每一个男孩子从小可能都想过要射箭，所以等到我发现离家就是可能性的车程之内出现了一家箭馆的时候，我就是毫不犹豫，马上头一天就开张，头一天就带他去了。对，就是这样。
所以等于是啊，怎么说，就又是完成了他一个梦想，又是能够给他有一个发泄的机会，因为他的
治愈
啊，他的
对。
所以当时是还在疫情期间，箭馆就可以营业了吗？
其实已经到了疫情的末期，但是他已经当时因为三年的疫情，他已经失去了自己划船的机会啊什么的，而且整个人的肌肉也失去了很多，所以当他重新开始射箭，你射箭也是需要就是做相应的那个肌肉建设呀或者之类的这些，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特别高兴，他那一天一整天都在那里射箭，他非常喜欢。我们就是做父母的，就是其实你是不是拿他作为你自己的主要运动，参加比赛这些事情突然之间就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在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那个一些爱好以后，对，所以当时就觉得特别高兴。就其实我当时是完全把心思放在儿子身上的，就完全没有注意到女儿在旁边在玩那个枪。对，
那么射箭也，当然您刚刚说就不把比赛当做一回事了，但是射箭是不是也是有比赛的呢？
是，其实他先去参加，其实是哥哥 Everest 他先去参加比赛，而且他也拿了 state champion。 就是我们当时去开车去 Spokane 啊参加比赛啊什么的，他现在其实也有那个射箭的教练资格证，他也在教别人射箭。对，所以射箭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运动，跟射击比起来，其实它还有一些传统意义上的一些文化意味在里面。
是，这毕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一个冷兵器，怎么说
啊？对的，对的，对的，就这个词儿很酷。对，
那么在妹妹跟哥哥都有这个一个射箭一个射击的情况之下，您觉得他们两位都有什么样子的斩获呢？除了奖牌以外，
哥哥呢？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他回到了赛场上。我就是曾经以为他再也不可能参加任何的体育比赛了。对，因为就是当他失去自己的那个主要运动项目的时候，其实对于一个14-15岁男孩子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打击。就是他还可以在重新的回到一个赛场上去，就是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根本就不要去说什么奖牌啊名次啊这些东西，这是一个方面。可是对于妹妹来说呢，情况刚好相反，因为她本来自己是一个 dancer， 她已经在参加舞蹈比赛，她已经一个礼拜在做十几个小时的舞蹈课练功，然后非常专注。当她需要拿出来更多的时间去专注于另外一项运动，而且这项运动变得越来越认真了，就是我们是怎么，就是我们当时面临的最巨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平衡他的时间，他的关注点，甚至于他跟他两位师傅之间的关系啊。对，就是一个平衡的艺术。对，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时间进入了要进第一个广告的时候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接着再谈。
好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 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张倩，她说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是她目前的身份。那当然她两个孩子呢，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他们两位都是现在大概是刚刚脱离 teenager 或者是快要脱离 teenager 的这个年纪。
是的。
那当然了，在疫情期间呢对青少年来说影响是相当大的，所以刚刚讲到了就是他们的运动项目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帮助。那刚才讲到的是哥哥的射箭跟妹妹的射击，那也讲到了妹妹她其实主要的一个运动可能就是跳舞，跳舞跳了很多年了是吧？
是的，她从3岁就开始跳舞了。
3岁，好的，我们来看一些她的这个跳舞的照片。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这个顺序排的是不是对的，因为看起来是芭蕾，她是不是从小跳芭蕾呢？
对，他从小其实是芭蕾和中国古典舞汉唐古典舞都是同时在跳的，对，他们两项都没有放弃过。对，这是他的老师，
这是他
向和舞集的鞠老师。对，
从什么时候开始参加这个向和舞集呢？
就是事实上他是10岁的时候进入向和舞集，当时向和舞集刚开嘛，也是开在疫情之中的，然后他有一次去就是带他去看一下，结果跟鞠老师一谈之下，他就特别想要跟鞠老师学，就把自己原本的那个舞蹈学校给辞了，然后就是一心在向和跳，跳到现在他15岁了，5年了。对，
那么他现在我们再继续看他，这都是向和的一些舞蹈的照片对吧？
对，我们刚刚结束了一次年度汇演，其实是1年半的汇演，鞠老师要求太高了。
那右边这张看起来年纪就小一些是不是？
是的是的，他你知道这5年10岁到15岁小孩子看起来会差别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大。对，
那这一个左边这个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个
是
这一次的演出的。那么这一次的演出也有像现代舞还是这是不是这一次的演出？
这个奇迹如风吗？
对，
奇迹如风也是这一次的演出。对，因为这次的演出名字叫舞灵，它是来源于那个孙子兵法里面的奇迹如风，侵略如火，不动如山。对，我们这几个都有以它为命名的一个舞目。对，
嗯，这个看起来是有现代舞的感觉。
其实你知道当中国舞在美国参加舞蹈比赛的时候，我们报的那个项目很可能就是大部分时候可能就是 contemporary。
嗯，
对，嗯，他当然他也参加比赛的时候他有像燕窝这一次参加比赛，他是一支 Billie Eilish 的歌编的舞蹈。对，所以是一个真正的现代舞。但是鞠老师的演出，他的汇演一般是以中国传统的古典舞的风格为主的。对，他风格是一致的。
你看他在这个台上的，这个是台上演出的照片吗？
是的是的，
看起来非常的惊人。
这个就是这张照片只抓住他一个人，事实上如果您去看这场演出，你会发现满台都是在做技巧做弹弓的小小姑娘们，特别眼花缭乱。
这感觉上是这台上的一瞬间。
对对，我们有很多了不起的志愿者，爸爸妈妈很多都是专业的摄影师，所以很运气，就是好多镜头对着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照片被保留下来，这个很感谢。对，
那么当然现在我要看一看燕窝的平常练习，就是他练习的照片对吧？
对，这是他日常的在向和的教室里。
嗯，说他一星期练多少小时还是每天练？
其实是一个星期加上，因为我们现在正是演出季和比赛季双重的一个那个就是时段嘛，所以一个礼拜从 自己普通的上课到排练到那个演出，就是一个礼拜十几个小时是有的。
那这样子的课外活动对不对？
嗯，是。
对燕窝来说，他的课外活动一个星期大概有多少时间，除了练舞以外？
嗯，其实相对而言射击并不多，但是呢他也是排在，因为他的舞蹈课通常是在7:30左右，因为他比较大了，他已经不是小孩了，所以他的课通常排的比较后面，所以他会在上课上舞蹈课之前先去练射击。就是这个五月份和就是4月份和五月份我们过得相当苦，因为等于说差不多一般就是一个周末射击，一个周末跳舞比赛，就是每个周末都有比赛，所以就非常的辛苦。
所以跳舞也比赛，
跳舞也在比赛，对对，是对于父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煎熬和考验，
对孩子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吧。
嗯，但这个东西是他的选择，就是往往就是本人自己的选择，他会觉得没那么苦。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尤其是像我这样，我也不懂跳舞，也不懂射击，就稍微有点煎熬。除了自己亲生的孩子，真的做不到那么有爱心。对。
那您说他从几岁开始跳舞？三岁
。对，三岁就开始跳舞。对。
那三岁开始跳舞是什么样的契机？是您决定的呢，还是他爸爸决定的，还是他自己决定的？
事实上是，你如果问所有的父母，从3岁到7、8岁之间，我们就是试所有的东西，让他看他喜欢哪个。我们有试过跳舞，我们也试过游泳，也试过什么打球，各种各样的东西。他最后他自己说他要跳舞，但事实上一直到10岁左右，我都没有感受到他对跳舞这件事有很大的热爱，只是仅仅是出于他也没有显露出对别的运动那么热爱，所以才就是听从他的建议，就是持续下去，是这样。但是他10岁那年碰到鞠老师以后，整个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爱舞蹈，可能也跟他爱中国文化有很大的关联，所以鞠老师像和舞姬就是刚好很完美的契合了他热爱的这两个点。对
对，中国文化跟跳舞都是燕窝热爱的。
对，比如说他非常喜欢敦煌。
有没有原因呢？是他从小就听说了，或者是他去过敦煌，还是有什么样的原因使他特别喜欢敦煌？
也是跟疫情有关系。因为疫情的话，我们有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孩子需要在家里上课，
是
上网课，那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在家，我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有一段时间也不太，连我们去商店买东西都要排队，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这个事。
还有在外面等，
对，
有多少人可以进去，
对对对，
不能进去要在外头等。
对，就没有地方遛娃，所以我们就开始在家里看纪录片。因为我在大学里是学电视编导的，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要不我们看看纪录片，因为他们也太小了，就是说别的东西好像也看不了什么。每个孩子都看，因为看纪录片看到了他们喜爱的东西，比如说燕窝他就是看到了敦煌。从纪录片里看到了敦煌，他当时就非常非常的就是震惊，有一个这样的地方，然后有舞蹈在墙面上，他当时就说，这种舞蹈还有人在跳吗？还可以再学吗？其实他那时候大概就是八九岁的样子，对，所以他小学毕业的时候做的那个 essay 也是关于敦煌的。
那么您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提到了阅读，阅读跟这个纪录片这两个对孩子的影响哪个比较大呢？
我觉得相辅相成嘛，就是其实他们小一点的时候我很重视他们的阅读，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文科生，我也不知道可以教他们什么，就是我自己看书看得多，我就只能给他们也看书看多。其实说句真话，可能我就是想要自己看书的时候他们也在旁边看书，这样我们互不打扰。对，所以他们就看书看得相当的多，但是等到他们长大一点以后开始看纪录片，书上的一些东西就具象化了。对，所以这两样东西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
那么在他们看到了一些具象化的东西以后，有没有去比方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的，那他看了那么多的纪录片，有没有机会让他们去亲身的到实地去参观啊探访啊？
我有，因为我就是大学有一部分是在意大利读的，所以我也有带他们去过意大利，然后让他们看真正的就是那些世界瑰宝啊，或者我们回中国去看到博物馆里面，比如说我儿子非常喜欢越王勾践剑，对，当他看到实物以后，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不是真的实物，看到实物的时候是很激动很激动的，那种激动是就是无法想象的，是那种穿越千年那种一种缘分，终于我见到你了那种感受，你懂吗？
是是是，这样看到，尤其是看到非常非常古老的东西的时候，确实会觉得非常震撼的。
对，因为它实实在在的存在过，它可能被比你老几千年的人见过。
是，
这很酷。
对，连自己的祖先都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
对，就是某种链接，就是历史在那一刻变得无比的真实，不是光是在历史书上或者是荧屏上。对。
那么燕窝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那么哥哥 Everett 又是怎么样呢？
Everest 他有他的风格，他其实也很爱中国文化，但是他的爱的点就跟燕窝不太一样，燕窝更加热爱在于艺术啊文学方面，然后 Everest 可能他更多的在于兵器啊，那是男孩子喜欢的历史啊，然后战争啊这样子的东西上，再大一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到，就是当然他已经快要他已经十八岁，已经成人了，他肯定是要考虑，一些很哲学性的问题，对。就是反正我是觉得中国背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让他们知道我是谁这样子的一个位置，这特别棒。
啊，抱歉，那他们大概是在美国生活了多长的时间，他们对中国文化还这么感兴趣？
其实燕窝是一岁多一点的时候来美国的， Everest 是四岁多的时候来美国的。他们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当然肯定是脱不了，就是我们作为父母要求在家里讲中文，然后妈妈要求他们或者会向他们提供很多跟中国文化相关的书啊、纪录片啊，肯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也没有人强迫他们，他们就自己慢慢的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点，然后就发展开来了。对，
对，这里要插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孩子，一开始就是家里有一个孩子的时候，要求他们说中文比较容易，但是当有两个孩子，而且或者是更多的孩子，他们都在美国上学说英文，那他们之间还说中文吗？还是已经改成多半说英文了呢？
啊，这个要感谢我们家爸爸。我们家爸爸是五岁来美国的，从北京搬到美国的。他看到他小的时候，他的朋友华人朋友，就是当有了兄弟姐妹以后，互相之间开始说英文，就整个就沦陷了，就是完全没有中文的。
沦陷说得好。
对，他是这样讲的，就整个就沦陷了。所以呢，当我们带两个孩子来美国住的时候，我们对他们俩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他们互相之间绝对不能出现英文，就是在这个房子里不能出现英文对话。对，
就是一迈入家门
妹妹
就全部都是说中文了。
对对，他在这一点上比我坚决。因为他在美国长大，可是他的中文说的非常的好。嗯，
所以他就是这位爸爸，
嗯哼，
为什么能够中文说得非常好？因为他不是沦陷了吗？
他因为是独生子嘛，所以他的父母一直跟他讲中文了，所以呢，他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保住了这个中文这个语言。然后等到他甚至后来去上海工作啊什么，他都享受到了语言没有障碍的这个福利。对，他就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享有这种就是可以在什么地方都沟通无障碍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对，所以他希望他们尽量把两个语言都保住。
那么因为您刚刚提到了上海工作的这个事情，您跟他是在上海认识的吗？还是在国外认识的呢？
哦，我们是家庭朋友 family friend， 就是他的爸爸和我的爸爸是好朋友，所以我们在出生的时候已经认识了。
他是北京人，您是杭州人，这个有点远哎。
对，但是我们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一种职业现象，就是机关大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就是邮钱。
有有有。
对，所以他是把全国各地的人才都集中到一个
一个大院里了。
对，然后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就是工作，就是日常这样子。所以这样子情况之下，我爸爸就跟他爸爸认识了。所以我们是到18岁他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认识的。对，
所以您小的时候也是在大院长大的吗？还是？
是，我也是在大院长大的。但是我到了一定年龄时候就回到杭州的外公外婆家里去，跟外公外婆在一起长大的。对，读书的时候。
您说到杭州，我父亲是杭州人，所以有一点亲切。
啊，对，我记得您说过。
是。
杭州人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地方特点的一个人群。
那您父母都是杭州人吗？
其实我父亲是北方人，我妈妈是杭州人，但是因为我在杭州生活的时间比较长，是跟外公外婆一起长，就是在外公外婆身边长大的，然后我也讲杭州话，然后甚至我在西雅图也有杭州同乡会。对，对，我更自我认知是杭州人。对。
那么燕窝跟哥哥回过杭州吗？
燕窝是出生在杭州的，对，他就是1岁多就来美国了。哥哥是出生在上海的，所以也是经常，小的时候也经常去杭州。对，
他们在回中国的时候，心里的感觉是有没有归属感呢？
他们经常被认为就是，他们觉得他们中文有点过好了，不像在美国长大。
过好。
对，但是他们非常非常爱中国。就是燕窝比较喜欢的是日常的民生，就是比如说可以去一下菜市场啊，蹲在那里跟菜农们聊聊天呐、然后看看人家切肉啊，这是他的兴趣。哥哥当然是非常喜欢，就是中国就是有日益发展迅速的动漫呐、还有就是。总的来说，我们这边西雅图的小孩子去到中国都觉得国内好繁华、进城了。
对对对，西雅图是大农村。
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有两种文化背景的孩子就是有这个福利，就是你有机会看到两种，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面貌。对，
是。那么说两种语言的人也其实是有这种福利，我觉得每一种语言它有它自己的思考方式，所以变成
对的。
对，有不同的思考方式，一个人可以掌握两种或者是两种以上的思考方式，就会比较，至少我觉得比较客观，希望是对的。
我觉得在今天这个社会，客观和就是接受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课题，所以我没有办法再更同意您，就是您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你见过，所以你可以包容。对，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 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张倩，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那她的两个孩子呢都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他们的爱好，他们的成长似乎跟我比较熟知的一些孩子不太一样。那么您有没有觉得您的孩子跟别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很不同。我自己在没有孩子之前，我不是那么喜欢小孩的人，但是当我的孩子有一些集体活动以后，认识很多别的孩子，我发现每一个孩子都好精彩。对，
那您认识的孩子多半都是在美国认识的对吗？
是的，因为有机会认识就是燕窝的舞友，或者就是 Everest 的同学。对，
那么您觉得在美国认识的这些孩子跟您在成长过程当中认识的同学朋友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呢？
那是非常不同的。美国孩子永远都是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很明显的特点。我是觉得根本就不用担心融不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因为你在这里长大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有这种标识的。对，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更加尊重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也更加会有共情心。对，而且也更善于说出来自己心里在想的事情。对，这个是优点。
对，您这样说就是尊重自己的想法，这种感觉你愿意把它说出来，可是是不是同时也更尊重别人呢？
我觉得这个要是蛮辩证的一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更尊重别人，但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过于的尊重自己的想法，然后不像东亚孩子那样，就是去照顾到别人的情绪，就是这个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对，
说到照顾到别人的情绪，那么孩子如果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情绪，我觉得有一种是很成熟的感觉，另外一种是从小就会察言观色的那种感觉。
东亚孩子是这样，
是
我们被教育了这样。
对，美国孩子比较无所谓，不去察言观色，我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爱不看不喜欢我就算了，是吧？
是的，没错。对，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还是那样子的。对，
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谈到了孩子们的好几个不同的可以说课外活动或者是爱好，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其他的，这个就是音乐方面了。
嗯哼，
那这个是刚刚您讲到他们长笛啊，给别的伴奏啊等等的。那么请问您，在您的孩子对别人来说是有点文武双全的感觉，您看文的武的都有，那么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是不是跟别的孩子有点不一样，还是大家都是文武双全？
其实现在是很卷了，但是我的就是我有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他们可以用他们的这些能力去交朋友，去把一些不同的领域去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因为像孩子小时候的爱好，你很少有机会能做到真正的专业，就是你弹钢琴你也不可能变成一个专业的钢琴家，对不对？你打枪打枪还是有可能进奥运会的。对，就是可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些能力跟你的朋友做一种连接，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合作。比如说燕窝跟他的射击队的朋友一起演话剧，然后把音乐带到话剧里，就是这种多元化的这种合作。就是因为疫情过后，我发现人和人之间的往来和交往 可能多少还是因为疫情和网络就变得疏远了，但是其实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连接。
您刚刚提到这一点让我想到，他们两位就是叶窝跟他的朋友都是设计队的，但是他的朋友呢是学小提琴，
对，
燕窝是学长笛，
对，
然后他们又同时在一个舞台剧的演出，
对，
就是至少他们就有三种不同的活动或者是爱好了，那可不可以说是他们的爱好呢？
我希望这个是爱好，因为爱好这个词儿在今天有点被用烂掉了。你说孩子们有很多课外爱好，其实很多孩子他们并不爱他们的好，对，所以这个真的很可怜。我觉得就是我们只能说，我最低限度可以保证燕窝在做的事情是他自己选择的，也是他自己爱的。他的朋友们也是就是愿意来跟他做合作的那个技术也是他们自己爱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
那么刚刚您提到他们很多的活动都是有比赛的，那也您也说这些他们的活动不见得就是很专业的，那么有没有什么活动他们已经做到了专业的程度呢？比方说射箭可以做教练了，或比方说跳舞已经跳到非常高的水平了等等。
跳舞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这是一个很就是你要做到专业的话，它是有各种各样客观的一些因素的。但是燕窝射击，他们射击队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我得说，他们已经一年不到，他们已经自己举办了state 的级别的比赛，也去国外参加了世界级的比赛，他们都每个人都有那个头衔。这个呢可能跟教练有很大的关系，然后跟团队也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作为母亲来讲，就是不管是他射箭已经进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领域，就是射击进入比较专业领域，还是他跳舞只是他的爱好，我觉得都是一样重要的，就是这些都是让他觉得他的人生的意义在这里。对，所以我在我看来都是一样重要的，跟他是否在一个特别专业的领域，我觉得并不是那么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大的意义。对，
那么刚刚我也看到哥哥的乐器是钢琴，他是不是也学了很多年的钢琴呢？
对，他其实是小时候也是他自己要求学钢琴的。我其实一开始只是想让燕窝学，因为我觉得他可能需要静下来，女孩子。对，然后哥哥就提出来说，那如果他学钢琴我为什么不能学，我说哇你要学那太好了，结果他坚持下来了，然后燕窝最擅长就是一边弹一边睡着，还不带停的，还是继续在弹。对，
难怪要改成这个吹长笛，不能一边睡吹一边睡觉，比较困难一点。
是这样子的。对，长笛也是学校乐队项目，就是他也是他交朋友的一个手段。
对，在美国的学校常常有很多的活动，那像高中或者是初中常常有乐团啊或者是乐队啊这一类的活动，那还有什么也是学校的活动他们喜欢的呢？
哥哥他是学校一个 club 的 president， 也是另外一个 club 的 vice president， 所以我看他是非常非常 enjoy 在学校里跟他的朋友跟他的 club 的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他们有的时候会周末的时候在轮流在各家聚会啊什么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反正我们做家长的都很支持，就是觉得哎呦太棒了，他们可以这样做。对，
那当然说到这个我就难免要跟中国比一下，就是在您成长的过程当中，您跟同学朋友能够有这样子的交流，或者是说共同做一些项目啊，或者是可能是学校的作业吧，有没有这种跟朋友一起合作的很好的机会呢？
我觉得越大越难，因为等你进入了高中要考大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亚洲国家的孩子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我记得我有创办我们学校的杂志校刊，我最近一段时间联系我的高中，他们还是在使用这个，他们还是在继续在做这个校刊，但是当时就是被我父母啊，还有一些老师啊，就是认为是不务正业，就是花太多时间在这个校刊上了。但是你在美国是绝不可能遇上这样情况了，你如果做一个校刊的话，你爸你妈估计都会来给你帮忙，学校也会想办法帮你什么募款啊之类的，给你提供照片啊什么的，会非常非常容易。我们那时候就很难很难的。对，
是那时候不鼓励，父母不鼓励课外活动，就觉得念书比较重要，学习第一，是吧？
对，尤其是像我这样就是说比较靠用功不是很有天分的，那我本来就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那么如果我做别的事情，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时间是不值当的。
那么您同意吗？
我现在的做法其实是很鲜明的表现了我不同意，因为就是燕窝其实是很有点像我，他是非常偏科的，他的文科比较好，然后在他有这么多的活动的情况之下，他需要有时候上完舞蹈课都已经9点10点了，他回来还要复习数学啊什么的，作业是白天在学校做好了，可是他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我没有办法，就是我是绝对不同意，就是说他为了有更多的学习时间去放弃他热爱的东西，因为他的那个火苗和他的热情都会灭掉。对，所以我不同意。
他自己不觉得负担太大，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一般是威胁他，如果你不好好干什么事儿，我们就停你的跳舞课，或者停你的设计课。对，就是他们都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来选择他们在做的事情。
您这样说，我忽然记得我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是父母都非常希望她去做各种的运动，因为她其实天赋很好，比方说体操啊，甚至是那种叫做什么搏击啊，就是对打的这种。女孩子，但是呢，她就非常喜欢做作业。
啊，这个也应该尊重她。
对，然后这父母就说：“好，你如果不去那做那些的话，你就不准做作业。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因为其实学生年代都是平衡的艺术。
对，就是很有意思，有这样子的孩子，一般总觉得孩子不喜欢做作业，喜欢课外活动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不是把孩子逼得太紧了，所以他才说他不喜欢学习。也许他没有被逼得那么紧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些知识很有意思，他会发现自己热爱的学科啊什么的。对
对，像您刚刚一开始说找孩子的兴趣，那当然您说是从3岁就开始各种的跳舞啊，什么其他的音乐呀，或者是游泳啊等等的，那么这些是可以说是多半是体育活动，因为这种动到身体的。那有没有比方说阅读之外的，比方说女孩子做点什么手工活呀，男孩子做点什么木工活呀，这种有没有去让他们试试看呢？
其实燕窝自己很喜欢做手工，他喜欢钩针，然后我甚至因为为了陪他，就是我学会了刺绣embroidery， 对，真的就是很认真的那种刺绣，就是很复杂的那种。
那种苏绣、香绣那种刺绣。
对，法绣什么的都有涉及，因为今天你要想学会一个技能会比10年前容易得多，你可以在网上找到各种的课程资料这样子，所以说孩子喜欢什么很可能也就成就了你自己的爱好。对，
那么您觉得在您的爱好里面，这个刺绣是一部分还是您刺绣是主要的爱好呢？
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非常喜欢看书，也是因为我的父母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父母就是很关注我们学习认不认真什么的，所以就没有很多的机会去培养别的爱好，比如说我也拉小提琴拉6年，我真的谈不上喜欢这个东西。 我恨死他了。
就是父母让你去学的。
对，就是父母让我去学的。嗯，但是刺绣是我自己，就是因为燕窝需要我帮他做一些学校里的 project， 然后就开始做起来了。我现在非常非常喜欢这个东西，而且因为现在很运气有有声书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做到两个爱好同时进行，
一边听着书一边手上做着刺绣是吧？
对，这就是我最理想的生活。然后我有猫有狗，我就是觉得这个太快乐了。对对，这个是很好的，也是一种冥想，让我自己能够安静下来，能够别乱发脾气。
那么您刚刚说刺绣有很多的，您学了哪些呢？您刚刚说的法绣是什么？
其实呢，所有的刺绣，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刺绣，就是它用的材料啊什么的会不一样，然后也有一些重合点，比如说像法绣，它有那个节力绣，可是中国有那个就是有那个叫什么刺子绣，所以其实它的针法也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就是刺绣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它就是跟这个国家的历史、跟他们的审美、跟他们的甚至跟他们的文学、跟他们的传统文化有很深很深的一个联系，所以就很有意思。就是你可以从网上去学习这些技巧，然后每一种不同的刺绣你都可以把这个国家的风格和它的历史就是过一遍，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对，
也许以后有机会还要请您再回到节目当中来谈一谈刺绣。
我可以跟您一起绣一些东西，其实很容易学会的，看起来很复杂的其实是很容易学会的。对，
其实在今天之前，我觉得中国的刺绣，我只知道一点中国的刺绣，当然像苏绣啊、湘绣这种好像很传统的，但是我觉得很神奇的有两种，一个是乱针绣，就是看起来很乱，但是远看可以看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双面绣，我觉得这两个相当的神奇。
是，其实乱针绣一点都不乱。你要花好多时间去掌握那个规律，这个真的就是没有，你没有一个线下的老师，就是一对一的来跟你那个的话，你是很难学会的。这是我唯一不能够在网上学会的一个技巧。双面绣呢，其实，看你要绣多么精细了，就是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要想做精细了，也是很难很难的。对，
是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的神奇，非常的困难。那么也许下一次请您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再来继续的谈。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不能够跟您再多聊下去了，非常感谢您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孩子成长当中的爱好，还有您自己的爱好。
啊，谢谢您邱老师，很高兴跟您谈话，很有意思。
好，谢谢谢谢。那么我们就在这儿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然后跟大家说一声晚安。
晚安。